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做客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吉米牧师好。
你好孟远，各位听众好。
很多的时候我听嘉宾的故事啊，我都会想象的你的故事会不知道影响多少个家庭呢。一个家其实不容易的。
对，肯定每个家庭都不容
易，每一个家真的都有每个家庭里边的故事哈。
是，
当然昨天我听你的故事非常完美，初恋一直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啊。
嗯
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像你们这么幸福的一家五口不太多了因为你们有三个可爱的小孩子。
对对，但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先从你第一个小孩子出生开始听听你这个爸爸的心理路程好不好？
好。
那你第一次看到这个长子啊出生的时候，你是一直陪伴在产房里面吗？
哦，是因为第一胎嘛，所以呢就很紧张。
嗯，
我陪我太太呢就之前就去上过一个产前班。
嗯，
教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孩子出生，出生的时刻爸爸可以做什么。
嗯，
出生了之后喂奶啊，照顾小孩子啊，怎么样照顾。所以呢我们是上过一系列这样的课程，然后呢才生孩子。
那你就是个预备役已经很成功的爸爸咯。
也不一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考验。
真的？那你看着你的长子出生的时候，是你帮他剪的脐带吗？
啊，对呀，是啊。
那一刻什么感觉的？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忙乱，因为也是我太太比较辛苦嘛，医生护士啊也是在那里忙啊。
嗯，
然后呢后来医生就叫我剪。哦，那我就拿剪刀。然后他就指示哪个地方。我就剪。其实当时没有太多感觉，就有点紧张。我就说不要剪错了。
哇，我都很难想象爸爸是什么样的心情。对于爸爸来说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吧。
啊，对对，其实是蛮奇妙的。就是亲自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
嗯，
然后帮他剪这个脐带。然后呢剪完之后他们就会擦干净他。然后要放在秤上面。然后秤多重啊。我也过去，当然我就是一直跟着他看嘛。然后包好之后就放在我手中啊。那么我就拿过去就放在我太太那里啊。
嗯，
整个过程我觉得第一次抱起他来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很虚幻。这个虚幻就是说儿子就在手中了。
啊，你就是爸爸了
我已经是爸爸了。
对啊，
只要怀胎然后一下子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我就见到了。当然还是很开心啊，很开心，也是很兴奋。觉得哎呀神真好，给我一个儿子。
那后来呢，他让你手忙脚乱了吗？
对，确实是有一点。哦，虽然上课归上课。哦，就是照顾他的时候还是让我们很手忙脚乱。特别小孩子就是睡觉的时候他哭嘛，当然之前我也看了一些书。然后在上课很多理论的知识。但是真的去到实战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这些知识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派得上用场。所以呢也是经历过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的挣扎。因为究竟什么时候抱他，抱多久，然后对，然后什么时候喂奶，然后喝多久。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点意见的分歧。慢慢学慢慢摸。也曾经很手忙脚乱，特别在跟他换尿片的时候。差一点点就被我儿子请我喝茶
了
就洗澡了。对，
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刻。
是当时其实挺手忙脚乱，但是现在想起来都蛮开心的。
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但是心中的喜悦也是油然而生的。
对对。
那你在教养这个长子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很爱神了，才有了这个 长子，是不是？
是，
那个夫妻已经都信主耶稣有一段日子，
是是，
你们肯定对这个孩子他还没出生就想让他怎样怎样的一些想法吧。
因为当时神也还没有呼召我嘛，
嗯，
但是我其实内心很盼望我能够服侍神，我觉得神带领我让我可以认识神，
嗯，
让我可以爱他，盼望能够报答神的恩典，
嗯，
所以我就跟我大儿子起个名字叫 Paul，
就
是
保罗
、嗯，对，希望他能够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去传福音，嗯，去带人认识神，
嗯，
我也想就是神不呼召我，
嗯，
那么我就预备这个儿子，
嗯，
让他将来可以成为神的仆人，
嗯，
所以呢就也是蛮认真，就是希望他能够认识神，
嗯，
能够跟从神，能够服侍神的，
嗯，可是他是个小婴孩啊，你怎么把你的梦想实现在这个小婴孩身上的？
一开始抱着他的时候就为他祷告，
嗯，
当他慢慢长大懂事的时候，嗯，我们也会跟他读圣经故事，
嗯，
然后也会跟他一起祷告，歇饭祷告，
嗯，
睡前的祷告，还是蛮多祷告的时间，
嗯，
然后也是教导他就是神的一些的真理，
嗯，
啊，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当他认得字的时候，
嗯，
我们也会叫他要自己读圣经，那时候也是有一些奖赏，所以呢他也是蛮愿意这样子读圣经的，
嗯
啊，基本上差不多好像一年他可以读到一遍或者两遍圣经，
那每天读很多章呢，
对，所以他现在就已经读了好多遍了。
哇，
嗯，
他现在几岁？
他现在十三岁。
十三岁，哇，十三岁，青少年啊！
对，所以现在是有一点点慢慢开始这种，
嗯，
情绪就会比较高涨，嗯。我们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好好为这个祷告。
你提前读过书吗？应对青少年？
我一向的做法呢是，当孩子在哪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读下一个阶段的书。
嗯，对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好好预备他。
嗯，
那么在此之前呢，其实我也给我儿子读一些他合适的书，
嗯，
比如说《预备青春期》，他是给孩子看也是给父母看的，
嗯，
那我看过了我就给一个英文版给我儿子看，
嗯，
预备他让他能够知道青春期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么就希望这样子能够降低他那种反叛
叛逆，
对，叛逆的情况。
好吧， yeah, yeah, 你真的是个很会预备自己，嗯，连儿子也让他自己预备自己的爸爸，嗯，
尽力而为，嗯，
这是生命的一种建造过程啊！
对对对。
那他从零岁到现在十三岁当中，对于信仰他没有质疑过吗？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很特别，都很不一样。我们老大呢，因为他是老大，所以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出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爱在他的身上。
嗯。
但是后来当老二，老二比他小两岁。
哦，
老二出生之后，我们其实当时处理的不是太好，
嗯，
所以呢我们有一点点忽略了老大，
嗯，
那么其实他对老二不是很喜欢，
嗯，
跟神的关系有一点点稍微比较被动一点，
嗯，
不是很能够感受他会常常提说信仰的东西或怎么样，
嗯，
当然我们会主动的跟他来提，
嗯，
在几岁的时候我们就带他来相信耶稣解释祷告，
嗯，
他也是很安分守己，
嗯，
所以呢叫他读圣经他就愿意读，他对圣经的认识很多，
嗯，
了解也很多，但是在十岁之前我觉得都不是很能够感受到他很愿意追求神啊，
嗯，
跟从神的那种，是十岁之后慢慢有一些改变，借着他在教会的一些年轻人，
嗯，
然后呢也是借着他去参加一些的聚会，
嗯，
诶，我就发现他好像对于神的追求，对于神的认识这种兴趣就浓厚了，
嗯，你提到说他当小哥哥那段时间才两三岁的孩子嘛，
是
你那个时候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可以维系着的？你又忙第二个小儿子了，那长子跟爸爸之间的那种父子情深呢，你是用什么方式，就是每天花点时间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有没有跟他一起玩的时间呢？
这里面我是陪他们玩的比较多的人，
哦，
但是因为我一直也是很忙嘛，这个也是一直在反省，嗯，一直在学习，我觉得也还是尽量自己要抽出时间，
嗯，
要培养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都不认识神，我是很担心这方面，所以呢，
嗯，
我尽量都拨时间来陪伴他，
嗯，
所以他两三岁的时候我太太就主要的是陪伴那老二，
嗯，
那么我就陪他的时间会多一点点，
嗯，你最爱跟他玩的游戏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小孩子呢很简单，他其实基本上就给那些 Lego 趴在地上这样子玩玩、然后当然我们就有时候我会带他出去大自然的地方啊、然后跟他走走啊、
这样说说话、
对对对，说说话走走。
他现在13岁了，你会跟他有谈心时间吗？
隔一段时间我会一对一的跟三个孩子 Daddy Day 父亲的日子会个别的约他们、然后跟他们聊天，尽量希望不要让他们感觉好像我在质问、或者我要责备他们、我尽量说是希望听他们讲讲他们在学校的事情啊、他们自己的心声啊、跟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到现在老大13岁了，我送他去学校、拥抱他、亲一下他、跟他说我爱他、他都愿意接受、都虽然有一点点勉强、但是都还愿意接受。
再多等两年我希望你说他还是接受的。
是，
其实在他2岁多的时候，弟弟刚刚2个多月的时候、我听你讲说那个时候你决定要全职去读神学，之后你就在教会服侍了好多年，他们算是叫做传道人的孩子，
是
啊，这个引号放在他们的头上，特别你的长子啊，他又是当哥哥的，这个身份对他来说，他心里头会不会有一些压力的时候？
很感谢神，就是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麦世珍牧师他曾经跟我们讲过、盼望我们能够帮助孩子怎么样能够正面的来看我们传道人的服事、一方面我觉得我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陪伴他们、爱他们、关心他们、另一方面呢，我也是跟他们有一个正面的分享，服事神是一个大的福气，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分享我怎么样帮助了别人、带了哪些人信主、然后呢，他们也会为我高兴。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也很感谢主，我牧养的教会、我也是跟弟兄姐妹们讲我们的孩子你也好像一般孩子这样子对待就行了、所以呢，他们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对待、街里面也还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当然会比正常的家庭要忙碌一点、但是仍然父母是有时间陪他们的、到现在我自己感觉，因为我久不久就会问一问我们的孩子，就说、会不会因为你是牧师的孩子、你们会感觉不一样，或者感觉有压力或者怎么样的，他们的回复都没有太感觉到说有什么压力、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还是蛮感恩的。
比如说你是我的长子又是传道人的儿子，那就应该品学兼优，你们没有这些硬性标准在他身上吗？
我内心的期望是有的，不过这个期望也是在不停的调节当中、在不断的认识我自己，也是认识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这个过程里面的调节、其实对于学业呢，我一直都跟他们讲读书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好好读书、爸爸妈妈会尽一切的努力支持你们读书、只要你们愿意读我们会支持你、但是你要知道是你的责任不是父母的责任。老大学业一直我们都不需要操心，他学业都还可以，我们也没有要求他说一定要怎么样拔尖、因为我觉得神造每个小孩子都不一样、他给每个小孩子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优点缺点，反而我觉得有些孩子不一定是在学业上面特别优秀、我常常跟他们讲说爸爸的要求只是你们尽力而为、你们尽了你们最大的努力，不管你们拿到多少分我们都接受、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给他们什么太大的压力、我是盼望他们是跟神的关系能够好、能够爱神敬畏神。
真好，我为他们感恩有这样通情达理的爸爸。拿到成绩单如果出现一个80分不会被骂的爸爸。
来吧孩子到我这里，告诉我你受的委屈，告诉我你需要勇气，到我面前我把一切都给你。来吧孩子到我怀里，让我知道你的忧伤，让我知道你的难题。当我面前，我用话语安慰你，因为我爱你，因
说到长子哈，我们也提一提这个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哈。他出生的时候，其实在常人的眼中来看，那不是一个最佳时候。
对，
你们要靠着很多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们家庭因为你要读神学的缘故，其实是在信心的一个波浪里面他出生的。
对，老二呢跟老大的性格很不一样、老大是比较严肃
沉稳，
然后呢沉稳，做事情有条有理，
好像你。
然后呢对老二呢就很即兴、然后呢其实他是蛮开心的一个开心早、然后呢常常就说一些话，也是逗逗我们都很开心，然后这样子很不一样。我觉得神的恩典很大、当然他出生的时候我过了一年我就去读神学了，就变成时间上啊各方面都是比较缺乏、那么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刚好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处理不是很好，所以呢老大有一点不太喜欢老二、他有时候呢他会欺负老二，我们就会处罚老大，处罚的时候老大就很不开心。对于老二来讲呢，我们也是当然有很多爱的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也尽量尝试，我们会一视同仁。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困难，因为两个都是男孩、都很活跃，我们带他们出去呢其实是很大的考验、因为他们跑来跑去然后呢打打闹闹，过了十分钟可能就会有一个哭起来、那几年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他们在公开场合哭起来的时候，你跟你太太两个人怎么办呢？
其实一开始我们觉得有点难堪的，
嗯，
好像很没有面子一样嘛，
对
不对？
对，
好像很没有面子。哎，怎么传道人的孩子这样子哦？而且有时候他就是在多人的地方跑来跑去。一开始我们当然会止住他，当他哭的时候，我们也会抱他，但是也是尽量希望他能够安静下来。心里面有很多不好受的感受，觉得很不容易。不过后来我觉得是我自己一些反省。一方面也是感谢神是有一些前辈的教导，那么我去反省，我究竟是因为他掉了我脸，我管教他，还是只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不好，所以我应该管教他。所以慢慢当我放下这些好像很没有面子这种的时候，对对对，反而我就觉得比较能够坦然的去管教、去帮助他。过程的里面我觉得也是我们父母学习成长的过程，
是
也是我学习怎么样跟我太太配合，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张力，可能太太处理的方法跟我的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样彼此迁就、然后呢彼此来沟通，冲突仍然会有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怎么样处理冲突之后我们的关系可以更好、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哇，这个小儿子的出生好像给你们加多了三倍的一个功课、
确实是多了很多的张力也是多了一些的冲突，
是但他是个开心果，
对，他是一个开心，常常逗得我们是很开心、
他反而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悠然自得的一个人，
他是很放开，反正就是玩、
我看你们全家福的照片的时候，看到弟弟我就觉得这是个灵动的孩子，
是
真是好感恩哦。第一个孩子啊，长子，他其实做哥哥才两岁多就做了哥哥，
对，
也是很大的挑战啊。
是
他还没有被爱够啊，
对对，
就要分享了。
我也觉得是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有时候回想我是有一点亏欠，特别初期的时候因为他对弟弟不友善，
是，
然后呢我就会比较严厉的处罚他、那么就变成他更不友善，
是
因为他觉得都是因为弟弟，所以呢我就受了处罚、有时候处理过于严厉了，自己现在回想过来我现在都还是很后悔、后来我也是在学习的时候我为自己定下一个规定，当我内心有怒火的时候、我不能够管教孩子、因为我这样子我就失去管教孩子的权利，我不能够再去管教、我要等我的怒火放下来了、然后呢我才可以去管教他、而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因为我是在一个比较平和的家庭里面出生、我父母都很平和、我们在家里面比较少经历到一些情绪高涨的时刻、那么我一直都觉得我以为我蛮有爱心的、我蛮忍耐的，我蛮包容的、但是面对孩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远远不够，我还是一个很大的罪人。
嗯，
所以那是儿女帮助我们成长，
是
儿女帮助我们成长，
这个绝对阿们说不完的儿女情长。
对对，
他们出生我们就进入了儿女大学，永远不会毕业的，
是
这一门课一门课在学习。
yeah.
那说到这个小女儿啊，哦，她的出生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格外的礼物啊？
你说的太对了。
嗯，
其实我们生了两个男孩，而且那时候就已经读神学了嘛。
对呀、
啊。所以呢，想象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忙。我太太觉得已经够了
啊，
所以呢，她其实就不想再要孩子了。
理解。嗯、
所以呢，就当时我也是尊重她嘛，所以我觉得就不勉强啊、哦
嗯。
虽然我内心我是很盼望继续要的、哦
嗯，
也觉得。如果神给呢、嗯、肯定神会给我们养得起的、哦、
是的是的是的
在2010年的时候、
嗯、
我出外、回来、
嗯、
我太太就告诉我一个消息，她说她怀孕了。我当然很高兴，但是跟着她分享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
嗯，
因为我们想不会要孩子，所以呢、嗯、我们就想不到会怀孕，很意外。所以呢因为怀孕的缘故，她有一些反应比较特别、嗯、因为前面两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她有这么大的反应，那她以为她的胃有问题、
哦、
因为她的胃就一向有一点点问题、
嗯、
所以呢她就去找家庭医生、
嗯、
家庭医生就问你有没有怀孕，她说肯定不会怀孕。家庭医生说那你就去照照胃镜咯，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她就去了。去照胃镜的时候，那个照胃镜的医生也在问她你有没有怀孕、
嗯、
她说没有，还要她签了一个保证书、哦
哦、
所以呢她就去照胃镜，然后就对着肚子照了七张的 X 位，她就告诉了我们就去问家庭医生。
嗯，
家庭医生就说受了辐射，那么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后果可能都有。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晴天霹雳，神给一个孩子、
嗯、
但是呢好像这个孩子会面对一个伤残的一个的可能性、嗯、我们当时周围有很多人都建议我们这一个不要也算了，这样子你们反正还年轻、嗯、啊，还年轻，你们将来再怀孕吧、嗯、再要嘛，这样子、嗯、好像也很合情合理。但是我在自己信仰上面我过不去，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堕胎也是一种谋杀，神不喜悦这样子、
嗯、
所以当时我是下定决心，我宁愿辛苦一辈子，如果这个孩子是残疾的话，我很辛苦的照顾他，不想我后悔一辈子。也是很感恩我太太也是跟我同心、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回头看神很多的预备、
嗯、
让我们夫妻可以在这么艰难的时刻里面、嗯、我们可以彼此同心，彼此的扶持、
嗯、
彼此的鼓励。但是我们也是试过绝望的时候，在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
嗯、
因为有很多的反对、
嗯、
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呢、嗯、我们也试过去祷告，然后很奇妙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太太有一个的感动，她就说、
嗯、
啊，神啊，如果你有三位专业的人士给我保证、
嗯、
那么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我会生这个孩子下来、
嗯嗯、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嗯、
我就觉得神不一定按照你的祷告来成就啊
是
我觉得我没有这种信心、哦
嗯、
但是很奇妙的、
嗯、
帮我们做 SV 的一个的医生，因为我们告诉了他说、嗯、哦，我们照了之后就怀孕了，那位医生也很紧张，马上就打个电话过来，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数字、
嗯、
大概是多少这样子、
嗯、
这个辐射的情况呢就好像你去坐一次飞机，就好像就是已经有了一个，对，那我们说哎，好像有一个专业人士已经说了这个了、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去找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呢也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受了辐射他不健康，那么在怀孕的初期呢他会自然流产，
是
如果他是健康的、
嗯、
那么你会继续的怀孕、
嗯
哎、那我们就放心了，就是说、
嗯、
如果自然流产那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嗯、
对不对，不是我们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了、
嗯、
然后很奇妙的第三个、
嗯、
当时我们有一位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回中国探亲回来的时候、
嗯、
他们没有人接机，然后呢他就找我，我就说好、啊、那我去接机。接了他之后呢他就老是打电话来邀请我们、
嗯、
你来我们家吃顿饭。其实那段时间呢我心情不太好，就很多担忧啊这样子、
嗯、
觉得哎呀不想去，但是后来想想还是去吧、
嗯、
所以呢那一天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想那位弟兄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
嗯、
那就不如问问他吧。然后呢我们就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将整个情况告诉那一位弟兄、
嗯、
那位弟兄说你问对了、
嗯、
他说我就是专门做这个的
真的、啊、
对啊，他说我是专接的专接。他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照 SV 的医生有不懂的，也是来问我们的。我可以给你看那个数字，这个就好像你坐一趟飞机一样，就是一模一样的答案，对不对？一模一样的答案。
这是老师说的。
对，很感恩，所以呢，我就回头看，就说啊，神真的很伟大。后来我太太就很放
心
的怀孕，然后呢，生了女儿出来，女儿带给我们一些很多的欢乐。
哇，她一看就是小天使，好可爱啊！
对，而且她是很健康，
嗯，
也是看见她成长得很好，
嗯，
啊，现在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个头出来，现在八岁了，很少病，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
哇，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哈，我只是看到你们全家福的时候，小女儿在你们最中间哈，像个小天使一样，我就是觉得那个笑容啊，就是觉得被全家都宠爱的那种笑容，所以我只是猜想她一定是把爱带到你们家里面，让你们原来其实小儿子出生的时候让你们有一点点紧张，
对对对，
有一些波动的时候，哎，这个小天使降临了你们家，就好像祥和温暖更充满了喜悦很多。那真是我没有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对，
神很爱我，让我听到了心里头也会觉得神真好。神不止伟大，神是真好。
对，神真好。对对，而且两个哥哥都很爱妹妹，
是一下子两个人有了共同所爱的，我能感觉出来，然后不用互相为敌人了，成为朋友。
是，所以现在他们都彼此的关系都比较融切，然后大家也能够玩在一起来。
哇，真的好开心。
感谢神。
我觉得这是神对你和太太两个人忠心服侍神的一个很大的奖赏。
感谢主。
真的盼望每一个家庭都认识是这一位神，那我们就都会有盼望了。
是
在绝境当中都有极大的平安呢。
对，
好，谢谢吉米牧师，我们下次再听一听你作为儿子怎么跟你的爸爸相处的。我们留着明天听听你跟你爸爸之间的故事。
好的，
谢谢吉米牧师，我们明天见。
好的，明天见。
来吧，孩子，到我这里。告诉我你受的委屈，告诉我你需要勇气，到我面前，我把一切都给你。来吧，孩子，到我怀里，让我知道你的忧伤，让我知道你的难题。到我面前，我用话语安慰你，因为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